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三宣布伊斯兰国组织已被击败，在此前几个小时，数名美军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场爆炸中身亡。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边境安全预算僵局无解，重启联邦政府遥遥无期，民主党领袖提议将总统国情咨文演说延期。
美国副总统彭斯强调，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公平对等的经贸关系。
1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宣布美国将从叙利亚撤军，导致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一场演说中宣布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击败，在此之前几个小时，有数名美军在叙利亚的一场爆炸中身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此爆炸案负责。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挑战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的年底呢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军。那么当时呢，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认为说，这个叙利亚的局势还不稳定，伊斯兰国还是有残存的势力，因此呢他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于是呢提出了辞呈。那么呢就在这个今天呢，我们1月16号，我们看到特朗普总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呢桑德斯也针对了这个叙利亚的局势有发表他的这个声明，那也就是针对叙利亚的北部有发生了自杀炸弹客爆炸的事件，导致了4名的美军的军人死亡以及14名的平民丧生。那么伊斯兰国也已经出面承认说这是他们做的。那么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呢在早上先发出了一个声明说，总统已经听取了完整的简报，而我们将持续观察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如果有任何的具体的问题请向国防部联系。那么在下午呢，桑德斯再度发出第二个声明，他说呢，对于在叙利亚阵亡的英勇美国英雄们的家属们，我们致上最深诚的慰问之意以及敬爱，我们同时对本次攻击当中受伤的将士们祈祷，我们的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牺牲许多。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爆炸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副总统彭斯在这个美国国务院当中发表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却强调说，特朗普总统之前说过的，也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已经遭受到打击，已经挫败了。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副总统彭斯在国务院当中怎么说。
我们承诺在特朗普总统的带领下，我们将与伊斯兰恐怖分子在他们的土地上以我们的方式直接对决。总统和我都感到极度的骄傲，感谢这位三军统帅以及我们军人的勇气与牺牲。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将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交棒到我们的盟国伙伴手中。这个组织已经崩溃，伊斯兰国已被击败。
是的，那么在相对于这个彭斯副总统早上对于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被崩溃这样子一个强力的说法呢，在下午副总统办公室又另外发出了一份声明，主要是针对美军的这个阵亡将士的家属。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感谢我们军人们的勇气，我们已经击溃伊斯兰国哈里发，并且使其无力再战。当我们撤军回国之际，美国人民可以相信，为了我们的军人、他们的家属以及我们的国家，我们不会容许伊斯兰国残存的分子重新建立他们邪恶并且具谋杀性的哈里发。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那我们也知道了，特朗普总统在前几天已经先跟土耳其的总统通过电话了，也是讨论了在美军撤军之后，由土耳其如何来帮助叙利亚来打击残存的伊斯兰国的分子，并且呢要求土耳其总统不要针对库尔德族人下手，因为呢土耳其与库尔德族人呢之间有一些摩擦跟矛盾。那么库尔德人呢向来是美军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的帮手。挑战。
是的，姚毅。另外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都已经公开的表示过愿意举行第二次的这个会面。那么根据报道，金正恩的这个特使将来到华盛顿，那此行是不是与第二次的这个特金会有关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目前朝鲜的二号人物，同时呢，也是他所谓的这个前情报头子啊、这个朝鲜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将会再度的来到了华盛顿。那么呢，预计将是在本周末会来到华盛顿，会先跟蓬佩奥国务卿会面，然后在华盛顿过一夜。那么呢，也有可能会再度的进入白宫当中与特朗普总统会面。那我们印象很深刻，是去年的时候呢，他在白宫当中亲手把这个金正恩的信交给了特朗普总统。那我们知道，去年特金会曾经一度本来要取消了，但是在去年的6月2号，金英哲带着金正恩的亲笔信来到白宫之后，6月12号这个特金会还是在新加坡照常举办的。所以来到美国呢，是否代表特金二会这个日子也要开始了呢？那我们知道呢，金正恩已经在新年的期间造访过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且呢在中国过的他的生日。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1月3号的第一次那个会议展示了金正恩给他的信，然后之后呢又宣布了说，在这个1月14号的周末，这个已经拿到了金正恩的。特朗普总统给金正恩的信呢，已经送达了平壤，所以看起来目前是金正恩已经跟习近平打过招呼，并且跟特朗普总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有可能特金二会的日期就要近了。挑战。
是的，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这么一个事情啊。那么看到现在联邦政府已经持续的部分关门进入第26天了，那么许多的联邦政府的员工或是这个被迫放无薪假，要么就是上班但是拿不到工资哈。那么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案，要确保这些员工未来能够收到薪水，而特朗普总统是签署了这项法案，能否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的，我们知道呢，现在当然有这个将近这个80几万的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员工呢，现在就像您说的，是被放无薪假或者是上班但是拿不到薪水哦。那所以当然他们也非常担心自己的财务出现的困难。那么对此呢，民主党的卡丁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的柯林斯参议员共同提出了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就是要让需要上班但是不拿薪水或者是无薪假的这些员工呢，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能确保他们能够拿到工资，而且法案当中还规定说是必须要尽早发放工资，而不需要等到固定的发薪日才来发放，让这些人能够尽快拿到钱。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在这个1月16号的下午2点15分签署了这项法案。那不过呢，即使有这项法案的保证呢，还是要政府重新开门才能够让大家拿到钱。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今天也与几位的民主党的众议员在白宫当中会面。那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发表了声明说，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有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那么希望能够持续这样的对话，但是并没有说政府是否会重新开门。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陷入部分关门的状态已经进入第26天，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人在边境安全预算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没有化解的迹象，而各界对于政府何时能重新恢复运作表示忧心忡忡。有关国会的最新情况，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就像您所提到的，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关门状态呢，已经今天已经进入了第26天，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这个记录。那么目前在国会当中呢，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个化解分歧的这个迹象上面呢，还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缓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这个这一次呢，这个25%的联邦政府呢是受到了政府预算的影响，那么导致了关门的这种情况。那么受到影响的这个联邦雇员呢高达了80万人。那么就在这个，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个很短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政府联邦雇员以及美国民众的生活呢都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除了上个星期五标志着这个受到影响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雇员首次没有领到薪水之外，就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那目前仍然在这个前线进行执勤任务的这个美国海岸防卫队员呢也首次的没有领到他们的薪资。那么这是美国历史上美国的这个海岸防卫警卫队呢是首次没有领到他们的薪水。那么在星期三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 呢，是特地率领了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在国会山前召开记者会，向特朗普总统来进行喊话，要求特朗普总统尽快的将政府重新启动开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听舒默参议员在今天稍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I want President Trump to see his face and the face of all these others. I want President Trump to look into these faces.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好好正视这些人的面孔。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仔细看看这些人，看看他把这里照片上的每一个男女都拿来当作人质，利用他们来玩这场敲诈勒索的游戏，然后告诉大家，除非你们听我的，否则我就要伤害这些人。总统先生，特朗普总统，看看这些人因为你所受到的伤害和吃的苦头。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让政府开门。参议院共和党人，请让政府开门。麦康奈尔领袖，请让政府开门，并付薪水给像法兰西斯科这样的联邦雇员。
那么除了联邦政府雇员受到影响之外呢，美国民众的生活呢也会逐渐感受到压力，包括了3800万的美国低收入户呢将会这个面临这个无法领取他们目前正在享用的这个粮食补助的这个福利。那么2200万的美国低收入家庭呢也将会受到影响，他们将无法领取目前正在领取的这个短期的这个租屋补贴的这个福利，因此呢这个影响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呢在星期三也特地致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来提议说将原定于29号这个向这个邀请总统到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来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这个活动呢向后来延期。那么佩洛西呢在他的信中是特别表示，美国的特勤单位和国土安全部已经26天没有收到政府的资金，严重的受到了政府关门的影响，因此建议呢这个等到政府重新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再来讨论总统到国会来进行国情咨文的演说。不过呢有关的这个回复呢还没有收到任何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方面的这个消息。卡拉，
一环，那么国会两党这几天有没有在这个预算的问题上来进行沟通？目前国会内部的气氛怎样呢？
是的，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在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当中呢，这个在边境安全的预算问题上呢，目前仍然是一个僵持不下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国会议员呢都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预算这个分歧的问题，重新启动这个政府的运作。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一过去前两天呢，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晚间呢，这个一组的跨党派的议员呢，目前正在努力的草拟一封信，来建议特朗普总统短暂的开启联邦政府的运作。那么这个短暂的开启大约是只有3个星期左右。来换取民主党来加入到这个边境安全预算的这个讨论当中。我们知道现在国会民主党人是主张这个先全面的启动政府再来讨论边境安全的预算。那么不过呢这个和白宫目前以及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主张呢是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的。那么因此呢目前是由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来自这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库恩斯呢是联手来这个草拟一封信来建议特朗普总统，希望借由短暂的政府开门的这个方式来换取民主党在这个边境安全上面的合作。不过呢这封信呢到底有多少的议员加入了签署，以及这个信的内容到底谈了些哪些目前呢都还不得而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谢尔比呢，他已经对记者表示了他不会签署这封信，也就是说他会听从这个麦康奈尔领袖的这个指示，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表示愿意签署法案之前，不会采取参议院方面呢是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因此呢这个目前各界也都相当的担心政府能够何时的恢复运作呢，看来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数。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过去几年来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美国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他强调，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以及公平对等的经贸关系。详情请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乔战。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呢，是星期三的时候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全球外交使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那他在这个讲话中是多次提到中国，他说中国利用债务、外交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来扩大其影响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咄咄逼人。那他说对于中国一再无视国际规范的这种做法，美国不会再视而不见。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事实是，最近几年，中国太多次表现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维系世界安全与繁荣的法律和规范的无视。美国再也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了。
那彭斯在这个演讲中是多次强调说，美国将继续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支持全球海域的航行自由，让所有国家都能享受航行自由和开放的贸易。那么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彭斯说这个中国需要改变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不过他表示呢，他对美中双方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他还是抱有希望的。那彭斯在演讲中还提到美国将继续捍卫宗教自由，那他特别提到了被中国当局迫害的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人。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说，国际环境已经改变，美国不再如过去一样只面临苏联这一个对手，而是要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大国对手，以及伊斯兰国和伊朗等流氓政权，还有古巴和委内瑞拉等独裁国家。那他说，这些国家和政权虽然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目标将他们联合起来，但是他们试图颠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所维护的国际秩序。那彭斯说，美国会迎接这些挑战。他说，美国将以实力促和平。那他是指出，特朗普政府在防务上的投入是里根政府以来最多的，目的就是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彭斯在这个演讲的最后也是希望在座的这个美国驻外使节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want you to deliver a message to everyone you meet, friend and foe alike.
我希望你们向遇到的每一个人传递一个信息，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仅要用言辞，而且要每次亲自出面，坚持立场，带着自由的男女应有的自信，告诉他们美国回来了。
America is back.
我们重回世界舞台，推动美国的利益。我们重回世界舞台，与全世界与我们有共同理念和原则的国家建立更强大的关系。我们会一直留在这里。
那彭斯副总统呢，他也是在演讲中代表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外交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美国的利益，传播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乔丹。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多次对助理们说，他希望让美国退出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尽管特朗普总统在公开场合对此议题的说法并非一成不变，但海外政策专家还是担心此举会削弱北约组织，而且会让对北约长期持批评态度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有信心。请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发来的详细报道。
过去大约70年来，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认为北约组织是确保稳定的关键支柱。但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期间对北约表达的看法，则与这两党共识大相径庭。
让我告诉你们，北约组织已经过时了，他已经67岁了，或者60多岁了，他有很多的成员国，职责不包括反恐，对不对？职责涵盖对付苏联，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表示他不再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了，但他屡次向欧洲的盟友施压，要他们增加对北约的军费开支。他去年七月出席北约峰会时，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多年来，总统们前来参加这些会议，讨论军费开支，讨论美国承担的巨大军费开支，讨论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每人都同意大幅提高其承诺。他们承诺的开支增幅是他们过去从未想过的。
分析人士对《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报道进行了评论，他们说，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离职，让他们对北约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认为马蒂斯部长是阻止特朗普总统实现退出北约计划与兴趣的主要力量。他的去职让总统和政府内任何认为北约没有价值的人有惊人的机会去推行退出北约。
西马科夫斯基警告说，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是主要的受益者。
这将是给他的一个大礼，他会认为这等于是鼓励他未来在欧洲实施侵略。
很多专家说，美国国会现在可能需要举行象征性的投票，向特朗普总统发出信息，显示北约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和美国说，有关华盛顿打算退出1987年签署的核武器条约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因为美国指责莫斯科违反了条约的条款。已经有30年历史的中程核力量条约禁止生产、试验和部署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在2月2日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因为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表示，这项条约的破裂或将导致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普京还表示，他对其他国家加入该条约或就一项新协议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
美英海军1月16日确认，两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填建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美国海军发布新闻稿说，部署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和目前在亚洲巡游的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阿盖尔号从上周五至本周三进行了通讯和其他演练，以解决共同关注的安全上的优先问题。
美国海军发言人表示，至少从2010年以来，双方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类似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今年1月驶入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12海里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海军还表示，这是为了挑战中国过分的海洋权主张。
美国之音采访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谈及谢伦伯格当前的状况和对案情的态度。中国问题学者奥佛霍尔特说，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和新的挑战，而习近平的政治策略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危机。有消息称，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或将于19年第一季度举行，双方领导人将会谈些什么？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著名美军在叙利亚的一场爆炸事件中身亡，伊斯兰国声称对此爆炸案负责。
边境安全预算僵局无解，重启联邦政府遥遥无期，民主党领袖提议将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延期。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过去几年来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美国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与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通话。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双方对中国武断拘留和有政治目的的审判加拿大公民表达了关注。针对美国要求引渡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一事，双方强调继续致力于加拿大公平、公正的及透明的处理相关司法程序。双方也讨论了一些全球和双边议题，包括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对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队员保尔·惠兰在俄罗斯被扣押表达了关注。
有分析称，中国一家法庭周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的事件引发中加矛盾升级，并使两国因孟晚舟事件而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采访了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他首先澄清说，《环球时报》引述他的谈话的报道是断章取义，并且还谈到了谢伦伯格目前的状况和对案情的态度。请看周三《时事大家谈》节目中，美国之音叶冰对律师张东硕的采访。
那么张东硕律师说，当时在庭审休庭期间，他去卫生间的路上，环球网的三名记者匆匆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还没等说完，媒体记者呢就被法警赶走了。那么环球时报的记者报道呢，就援引了他没有说完的话，把他当成原话。张东硕认为这是在误导读者。张东硕律师表示，他为谢伦伯格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呢完全没有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而是听信了公诉人的陈述，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呢，当庭做出死刑判决。这种做法呢，他认为是极不寻常。张东硕还表示，谢伦伯格由于开庭之前已经了解到案件发回重审前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发生的孟晚舟事件等情况，对于判决结果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呢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准备上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东硕介绍的情况。
他只是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结果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呢我在上周，就是上个周二我去会见他的时候，已经给他解释了，说给他介绍了一些现在的情况啊，包括你审理的程序啊，同样也跟他分析了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的审判可很可能加重对你的刑罚，甚至是死刑也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心里有一定的预期对这个结果。
张东硕说，谢伦伯格目前还没有拿到判决书，但是准备在收到判决书后十天内提出上诉。据张东硕介绍，谢伦伯格在大连看守所呢跟普通中国囚犯关在一起，没有特殊待遇，不过他也没有抱怨说身体受到虐待等等。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成功的危机》新书座谈会上表示，中国过去40年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巩固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然而时至今日，过去取得的成功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尤其在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期间，其极具风险的政治策略可能为中国带来增长停滞，甚至是更严重的危机。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奥弗霍尔特他在座谈会上说呢，在邓小平执政的1980年代，中国当时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混乱，领导人意识到需要做出大幅度的改变。当时的民众笼罩于社会秩序崩解的恐惧当中，因此全然服从政府的严苛管制，以避免崩解再度发生。这个极度集权的国家随后迎来了经济奇迹，但是呢，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他说，中国面临的危机是目前的经济与政治氛围日益复杂，政府机构需要转型，经济才能够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民众过去对社会崩解的恐惧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逐渐消散。中国政府在面临来自多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声浪之下，采取的措施是渐进式的松绑经济限制，以及加强巩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尤其明显，可能会种下隐忧。
是蒋云，那么对于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的表现，专家是如何评价的？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又遭遇了哪些挑战呢？
是卡拉，奥福霍尔特他说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的经济在市场资源配置上遇到了问题，国有企业和银行均对此表示不满，因为呢，市场经济将会挤压到国有企业的优势，同时也会增加其支付银行借贷的难度。而反腐在这个时候成为习近平打击利益集团的利器，像是掌握石油的周永康以及一些军官呢，也因此都入狱。他说呢，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旨在巩固政权，铲除异己，第二个任期则试图实施一些改革的措施，然而到目前为止成效不彰。而为了避免改革宣告失败以及报复行动的出现，奥福霍尔特预计习近平继续第三个任期基本上已成为定局。奥福霍尔特认为，习近平他什么都要的这种模式，最后将会导致两头空。此外，政治考量对他而言高于一切，这将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听他怎么说。
There's also a pattern to the indecision.
他的不做选择还是有迹可循的。当市场分配和政治控制之间出现紧张关系，那么他的优先选择还是在巩固政治方面。毛泽东时期是政治挂帅，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则是经济挂帅，而到了现在这个时期，更多的是政治主导，这对经济来说是不祥的预兆。
奥福霍尔特说呢，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而尽管在军事改革上面呢有一些成果，但是他面临的是更大的反弹。习近平在政策实施上遇到了困难，这使得他对自身权力的巩固性呢是缺乏自信，并且他更加在意自身的形象，包括加强对电影还有肖像的审查。他将各种头衔加于自身，更显示了他本身的不自信。
是湘云，那么这个习近平政府的这个看似并不奏效的经济改革策略，在中国的国内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奥福赫尔特他表示呢，中国的各地都出现了反弹的声浪，但是习近平对此加大了压制的力量，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循环。另外他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还正在被政府吞噬，举例来说，他们如果没有遵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捐款，随时就可能会关门。中国政府俨然从带领经济增长的角色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 's government is starving and cannibalizing。
习近平政府正蚕食私营部门，而这些部门实际上为中国带来好处。私营部门不仅缺乏所需的资金，国有企业还正在吞噬他们。这背后的想法是，中国政府认为他们一旦拥有这些大企业，他们在政治上就能取得更多控制。这和社会主义的想法恰恰相反，认为大公司最终将拥有政府，就像日本目前出现的停滞状况。共产党希望习近平避免大型国有企业带来的发展停滞，然而他办不到。如果中国政府从对国有企业和法院的直接控制当中退回一些，将会对经济、习近平的自信和法治带来好处。相反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各个层面上都要确保其政治掌控力的政党，这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奥福霍尔特认为，中国的下一代人将会带来改变，要求改善前任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而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他说呢，中国的精英阶层喜爱特朗普总统，因为他敦促习近平开放市场，改变经济环境，这是他们的心愿。但是呢，这样的呼声在中国受到了阻挠。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带来的报道。中国首部网络法治蓝皮书《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近日公布，其中特别提出了跨国公司，也就是外企，所谓错误标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这份报告称，66家世界500强外企错误标识台湾，53家错误标识香港，同时错误标识台湾和香港的共有45家。这些外企分布在美国、日本、德国等32个国家，包括错误标识台湾的耐克公司、错误标识香港的苹果、亚马逊、西门子公司等。报告建议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坚决处置。而美国白宫发言人办公室去年5月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的公开信息中使用带有政治含义的特定语言。
据韩联社报道， 朝核问题朝方重要的谈判人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长金英哲预定了17日经由北京飞往华盛顿的机票。有消息称，金英哲此行或将与美方敲定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细节。《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美方高层官员的消息称，美朝领导人峰会或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举行。如果特朗普与金正恩能够再会，双方将会谈些什么？双方距离在朝这个去核问题上的达成明确实质的承诺还有多远？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相关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与我们一同探讨。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自去年6月份啊，这个美朝领导人首次举行了这个历史性的峰会以来啊，那么就想请您请教您，就是您如何评价自这个第一次美朝峰会之后，那么这个朝鲜去核化问题是否有一些实质的进展，它的进程是什么样的？
应该说呢，如果我们把实质性进展定义为朝鲜的全面去核的话呢，那应该说这个没有太多的实质性进展。但是呢，这个问题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吧，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六月以前，那么到现在为止，或整个就是去年这一年为止呢，应该说朝鲜首先停止了核试验，第二呢是朝鲜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外交活动呢，缓和了半岛的这个局势，那么摆脱了他自身的外交的孤立，那么和美国实现接触，同时呢朝鲜和中韩之间呢也有很频繁的外交互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阶段性的进展的，那么为以后的这个实质性进展、实质性的这个探讨呢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景啊，一个前提条件吧。当然目前来说呢，半岛无核化的这个远景还有核武器存废的这个基本问题呢，依然是美朝双方一个非常焦灼的谈判的焦点。
是的。那么如果这个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真的能够这个顺利举行的话，那您认为双方会谈的重点可能是什么呢？
首先说呢，这个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二次峰会这个确切安排，因为在目前呢，美国目前国内的局势呢还有一些变数。那么一方面是它本身的这个政府停摆的问题，那么导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包括白宫的内部团队吧，在这个谈判的人员构成上呢还有一些变数。另外一个呢，当然还是美国对于整个的谈判的这个预期是如何来确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谈判重点其实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它需要一个时间表，全面契合的时间表，同时它也需要一个全面契合一个定义的基本的认可，也就是说美国需要达成的是一个全面可核查的然后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那么这种安排朝鲜是否同意？那么朝鲜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呢也是有它的一个明确的预案的，那么它是希望呢要放松国际制裁，因为我们知道呢，2018年的朝鲜外贸呢比同期减少了一半，这对它的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在双方的各有各的重点，那么如何来这个达成一个前期的预测吧，这是一个峰会能够召开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是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就批评说虽然这个双方是都表现出了这个要缓和关系的这么一个这个迹象或者这么一个意愿，但是朝鲜呢并没有在这个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做出一个实质的承诺。那么这一次就是这个，如果美朝领导人能够第二次举行峰会的话，那您认为这次峰会能够促使朝鲜在去核问题上做出实质的保证吗？
我们要知道，朝鲜的所谓在要求朝鲜做出实质承诺之前呢，朝鲜是需要听到他的实质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那么朝鲜的实质要求是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他的国家安全。所以呢，他应该说朝鲜现在需要的是在全面去核之前呢，是否能够保证他的国家安全。那么一种保证呢，可以通过比如说缔结和平条约的形式，可以通过这种阶段性去核的这么一种路线图的形式。那么朝鲜是需要得到这个之前，得到这个之后，才能做出这个外部世界需要他所做的这种契合的真正的承诺。那么现在实际上谈论的这个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到底和平条约是去核的先决条件，还是说是去核的一种最终奖励？ 那么这个时间表，这个美朝之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谁先谁后的问题上无法达成意见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个谈判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嗯，是的。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有学者认为，这个说美国不应该参与零碎并且是这个无休止的这样的谈判。那么因为这样的谈判呢，会让这个朝鲜能够主导这种未来谈判的条件、步调，还有这个持续的时间。那您怎么看？就是美朝目前这种，就是看似是这种时断时续的这样一个交流呢？
首先说呢，应该说美国的在特朗普时代的外交谈判呢，的确从原来的这种程序性的主导，已经演变成为现在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谈判。那么其实它不仅是朝核问题上是这个特点，比如它和这个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也是它需要结果。这个没有结果的，或者说为了谈判而谈判的谈判，那它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要想找到结果，那么美国是需要。确实是需要来怎么说呢，来看一看到底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朝鲜做一个大的交易。那么如果这个大的交易的准备没有完成的话呢，确实是为谈判而谈判，就不是一个确实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嗯，是的。那么刚才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立场似乎就是希望美方能够先能这个放松制裁啊，减轻制裁的这个力度。但是美方我们看到这个立场也是很坚定，那就是只有看到能够这个证实朝鲜已经全面不可逆的这个拆除其核武器的时候，才会考虑放松制裁。那您认为这个双方在放松制裁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这个谈判的空间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谈判的空间不大，因为呢，至少在目前来说，美国的白宫也好，和政界的主流声音呢，还是呢要也就是个必全力集全力完成这个最终契合的大业吧。但是呢，在美国的智库层面上呢，其实是已经提出来，提醒美国政府要注意呢，能不能够把一个这个短暂的或者是说规定时间内的契合改变成为一种分阶段契合。因为这样的分阶段契合的话呢，为双方都提供了一个增加信任，然后呢为下一步进一步谈判提供空间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步骤。我觉得这种分阶段契合呢，应该说是下阶段美朝之间谈判的一个焦点吧，来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够用这种分阶段契合的方式给一个到目前为止很焦灼的谈判呢开辟一个新的道路。
嗯，是，就像您说的，我看到也有学者提出这种类似的观点，就是说希望这个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让步的话，那可能美方就是会先比如说这个要求这个朝鲜方面先拆除它的这种中远程远程导弹，就是那些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这些核武器，然后这个或许在这个减轻对朝制裁的这个问题上，那么双方还有相对较大一点的这种谈判的这种空间哈。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上周对这个媒体表示，他说美方现在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做的这个非常好，并且说如果他没有当选总统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就已经在亚洲陷入了与朝鲜的一场大战之中。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特朗普总统这样的说法呢？
我们说呢，的确安全问题就是朝鲜带来的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这种挑战吧，这确实是特朗普在上任以来的最大的一个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呢，之所以这个问题变得如此的严重，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朝鲜的核计划本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特朗普那个火爆的言论。那么他动不动说要把朝鲜炸回到石器时代，像这样的话，其实这是双方的互相在这种口水战中呢，把这个世界引向了一个所谓大战的边缘。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双方都在这方面有所缓和，朝鲜没有进一步的发动挑衅性的言论，那么特朗普呢在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也基本保持了低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一个缓和的趋势吧。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真正的关键问题去核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这个实质性的进展。
嗯，是的。那我们也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国当前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应该说中国还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特别是中朝恢复了这种高层级的互访之后吧，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应该说呢还是在世界面前呢有很大的一个展现的。但是呢，中国的影响呢 的确要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呢，特朗普一直在说朝鲜核贸易是美中关系的最大的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两者问题上呢应该是要有一个交换的。那么不可能，美国不可能两线作战，中国呢也不可能两线屈服。这样的话呢，在贸易和朝核问题上双方如何讨价还价，那么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决定朝鲜这个半岛的这个核问题的走向。
嗯，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周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百老汇传奇女星卡罗尔·钱宁去世，享年97岁。纽约市百老汇剧院区星期二晚上熄灯，悼念美国著名歌手、舞蹈家和喜剧演员、传奇人物卡罗尔·钱宁。钱宁于周二在加州的蓝桥米拉去世，享年97岁。钱宁在1964年的音乐剧《你好，多莉》中饰演著名的红娘多莉·李维，并凭借令人瞩目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托尼奖。
太阳剧团来美国巡演的新戏《Crystal》是一场结合冰与雪、声光及杂技的大型冰上表演。
美国之音记者卢奇进入到太阳剧团的后台，让观众一窥剧团的演员们是如何通过辛苦付出成就一场精彩的演出的。
著名的杂技艺术表演团体太阳剧团近期在美国巡演他们的新戏《Crystal》，内容是关于一位生活在自己幻想世界的女性 Crystal 的故事。
That mix of lights, acrobats, and skating is super fun. It's to do and also to watch. I've never like done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Crystal 让观赏的人看得过瘾，但对杂技演员的挑战却很大。来自智利的杂技演员破地说，这个表演难度很高。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duction, the training was really hard. Many of the acrobats and I didn't know how to skate on ice, so it was a lot of training time. We had to adapt the technique of juggling with the ice skates. I had never done it.
很多演员必须穿上特别定制的鞋子。
We had to be creative in the way we adapted some of our equipment, and by this I mean some of the shoes that the acrobats wear. It's not at every moment in the show that everybody wears skates.At some moment, the acrobats will wear specific shoes that we have designed that gives them the stability to run and tumble and do their pyramids onto the ice surface. We had to do the same with gloves as well.
Crystal 新戏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杂技演员及世界一流的滑冰者搭配着特殊设计的灯光及道具， 在冰上做出各种抗拒地心引力、让观众叹为观止的表演。太阳剧团计划在美国十几个城市巡演 Crystal。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果没有乡村音乐，美国的田纳西州就不会是今天的样貌。而乡村音乐如果少了班卓琴的独特基因，就难以想象听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美国之音巴卡莱茨来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拜访了两位班卓琴制作大师。
Really, the banjo is the American instrument, and it was made by both black and white cultures.Came together to produce this instrument.
克里斯琴斯坦菲尔德和他的指导老师汤姆乔治已经有数十年制作班卓琴的经验。他们的工作室距离孟菲斯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在这里，访客可以看到琴弦、琴头以及其他各种手工制作班卓琴的零部件。
There are two distinct parts. There's the round part, which we call the rim. It's actually called the pot when it's got all of its parts on it.The rim is just the wood part, but you have the round part and you have the straight part, and they're made separately.
琴框部分是由很多层的木头组成。
I will resaw it into smaller pieces like this, and I will put it in a steam box, and the steam will make it very soft, and then I will put it in this form, and it will actually be able to bend without breaking. It'll bend around this, and I will put one layer inside, and another layer inside, and I cut a little joint on it so that it gets flush.And when I get three layers done, I take it out, I glue it all together. When it comes out, it will look something like this.
完成后的琴框轮到汤姆·乔治把它打磨光亮。斯坦菲尔德的制琴技术是乔治传授的。多年前，当斯坦菲尔德由华盛顿回到孟菲斯时，他无意间巧遇弹班卓琴的乐师。班卓琴的形状和琴音让斯坦菲尔德着迷，于是他决定要拥有一把。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banjo. I really wanted to learn that new instrument. So I borrowed a banjo from him for 2 or 3 months. And when I was ready to get a banjo of my own, he recommended Tommy to me. He said, you know, don't buy a banjo on the internet or in a store. You can actually, there's a guy in Fayette County who builds them.
I just like to make things. And woodworking, banjos, furniture, whatever.
汤姆·乔治是美国最有名气的班卓琴制琴师傅之一，他感受到斯坦菲尔德对班卓琴的执着与热情，所以马上就答应收他为学生。
I would come over and his wife would cook dinner and we would eat dinner and then we would go out in the shop and work for a couple of hours and in 3 months I had a banjo that I had made myself.
而乔治的制琴工艺则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I wanted a banjo when I was a teenager andSo I mowed yards around my neighborhood to raise money, and I bought a banjo, one that I bought, which wasn't very good. And I said, maybe I can improve it. So I started trying to improve that one.
制作一把班卓琴要花4到6个月，因为琴颈和琴身的结合是最后的步骤，所以音乐家可以同时制作数把琴。而当他们中间有空闲时，就尽情演奏他们挚爱的班卓琴。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运动员可能会在运动的过程中受伤，而很多音乐家也有职业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皮伯迪研究所成立了一个音乐与医学中心，为音乐家们提供治疗。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带来报道。
低音提琴家切尔西·斯特雷耶是皮伯迪音乐学院的一名新生。我每天大概要练琴3个小时，除此之外，我还要再进行几个小时的排练。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练习造成了他的疼痛。我的胳膊以前疼过，但我的手腕从来没有疼过。我手上同样的地方也有淤青。斯特雷耶的老师鼓励他去校园内的音乐和医学中心诊所接受治疗。联合创始人萨拉普·巴斯特普格雷告诉他的音乐家们， 其实他们比他们想象的更容易受伤，无论是肌腱炎还是扭伤。
Four out of five musicians who play an instrument.
演奏乐器的音乐家中，有五分之四的人至少会在职业生涯中受伤一次。一个人会康复，重新回到乐器演奏的生涯中。两个人也可以继续演奏，但是会有慢性问题，时不时会急性发作。不幸的是，一个人会因为受伤而终止艺术生涯。
Will discontinue their art because of injury. Just
by touching.巴斯特普格雷是一位会弹奏吉他的医生，所以他深知演奏乐器的苦与乐。这个位置的神经会在这里弯曲，所以他会受到压力。副院长萨拉胡福表示，在校园开设诊所可以向学生音乐家传递一个信息。
我想他们也明白，他们可以谈论受伤，当他们遇到伤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他们的老师，他们不需要把这些问题藏在心里。
这让我意识到我需要休息，休息是可以的，因为休息比受伤要好得多。
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和神经学家正致力于研发一款新的智能吉他，它可以测量吉他演奏家弹奏时手臂和手指承受的压力。
I think it would be valuable in training.
我认为用基于证据的教学法来训练音乐家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他们不需要大量重复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某些动作技能，重复会引发职业病。巴斯特普格雷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音乐家在不受伤的情况下享受他们最喜欢的音乐。埃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巴尔的摩报道。
健康的森林是健康地球的关键，但是气候变化正在给森林带来压力。一种新的系统旨在追踪树木的生命迹象。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森林在吸收大气中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关注林业可持续性的权威机构森林认证背书计划的秘书长安东尼奥·布鲁洛利说，森林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们正处于气候变化的历史性时刻，因为科学界已经感到警惕了。森林的生态系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吸收所有这些二氧化碳了，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点。
随着气温的升高，森林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树木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害，这对气候不好，对木材行业也不利。森林管理者需要一个早期预警系统，这就是这些工具的用武之地，他们被称为树语者。
Tritalker è un sensore。
树语者是一种检测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检测器，它将生态生理信号如生长、二氧化碳吸收、从根到叶的液体流动转化为科学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揭示树木受到了昆虫或真菌的攻击。它的发明者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主任里卡多·瓦伦迪尼说，这些树语者会把这些信息发送给远方的森林管理者。
这种树语者通过无线电传播数据，它可以传输非常长的距离，长达1公里。这些通过无线电传输的数据可以通过现有的设备传输到互联网和云端。如果它在没有 WiFi 的森林中央，它可以通过 SIM 卡进行传输。
这些数据让森林管理者能够马上采取行动控制危害，这个设备还能测量树干的大小，因此管理人员可以跟踪他们正在种植的木材数量以及他们正在砍伐的木材数量，从而确保他们的收成是可持续的。这些数据将使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森林的，以及森林在健康环境中发挥的作用。
从水到大气中的碳吸收，从野生动物栖息地到生物多样性，森林很重要。森林是由树木构成的，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个体来了解森林。
大约300个语树者正在意大利、中国、俄罗斯等地接受测试。瓦伦蒂尼预计今年将再有1700台树语者在全球接受测试。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